大家能听见是吧？好，每次站到这个讲台上哈，这已经是第三次了啊，确实恐惧战惊。那这个之所以恐惧战惊哈，第一个最主要的原因是什么呢？每次准备的时候，准备的所有的过程当中，都会想到雅各说的一句话啊，雅各怎么说呢？他说啊，你做多人师傅的，就要受更严重的判断啊。所以我们这个站在讲台上就是如履薄冰，战战兢兢哈，确实有这个感觉。那么另外也是在准备的过程当中，确实每一次都会碰到一些意料不到的事情啊，突然之间就会有很多的事情哈，让你忙得不得了，然后想多花点时间却不能够哈，有时候甚至今天早上突然想把这个衬衫穿好，突然发现自己的脖子粗了一圈哈，等等之类这样的事情哈，所以真的是感谢主哈，靠主站立能够来到这儿，真的是主的恩典啊。那今天所以我今天题目哈是叫如今我知道，所以我也是如今我真的是知道讲道太不容易了哈。然后那个以前也是自己还不讲道的时候有的时候听讲道确实觉得哎呀，这个人讲的怎么这么差哈啊。后来我发现神也的确是知道我有这个骄傲的心，所以说这个叫长老哈来把我推到台上来哈，这个我知道我们的神也是非常的幽默哈，所以感谢主哈，我们今天能在这里站立。那我今天的题目叫做如今我知道这个故事我想如果我们基督徒做了很长时间了哈，应该都听过是乃曼的故事在列王记下第五章今天这个经文实际上有点长我们先把经文我们先一起来读一遍，我们不读全部的列王记第五章下第五章的话实际上一共有27节是非常长，那我们先读从第一到第19节我们一起来读好吧。等一下我大家看得见吗？这个上面如果看得见也可以照着这个来一块来读哈，我们一起来好吧。亚兰王的元帅乃曼在他主人面前为尊为大，因耶和华曾借他使亚兰人得胜，他又是个大能的勇士，只是长了大麻风。先前亚兰人成群的出去，从以色列国掳了一个小女子，这女子就服侍乃曼的妻。她对主母说，巴不得我主人去见撒玛利亚的先知，必能治好他的大麻风。乃曼进去告诉他主人说，以色列国的女子如此如此说。亚兰王说，你可以去，我也答信于以色列王。于是乃曼带着银子10他连德、金子6000舍克勒、衣裳10套就去了，且带信给以色列王，信上说，我打发臣仆乃曼去见你，你接到这信就要治好他的大麻风。以色列王看了这信，就是了衣服，说，我岂是神，能使人死使人活呢？这人竟打发人来叫我治好他的大麻风，你们看一看，这人何以寻隙攻击我呢？神人以利沙听见以色列王撕裂衣服，就打发人去见王说，你为什么撕了衣服呢？可是那人到我这里来，就知道以色列中有先知了。于是乃曼带着车马到了以利沙的家，站在门口。以利沙打发一个使者对乃曼说，你去在约旦河中沐浴7回，你的肉就必复原，耳得洁净。乃曼却发怒走了，说，我想他必定出来见我，站着求告耶和华他神的名，在患处以上摇手，治好这大麻风。大马色的河亚巴拿和法尔法岂不比以色列一切的水更好吗？我在那里沐浴不得洁净吗？于是气愤愤地转身去了。他的仆人进前来对他说，我父啊，先知若吩咐你做一件大事，你岂不做吗？何况说你去沐浴而得洁净呢？于是乃曼下去在约旦河里沐浴7回，他的肉复原， 好像小孩子的肉，他就洁净了。乃曼带着一切跟随他的人回到神人那里，站在他面前说，如今我知道除了以色列之外普天下没有神，现在求你收点仆人的礼物。以利沙说，我指着所侍奉永生的耶和华起誓，我必不受。乃曼再三的求他，他却不受。乃曼说，你若不肯受，请将两骡子驮的土赐给仆人，从今以后仆人必不再将燔祭或平安祭献与别神，只献给耶和华。唯有一件事，愿耶和华饶恕你仆人，我主人进临门庙叩拜的时候，我用手搀他在临门庙，我也屈身，我在临门庙屈身这事，愿耶和华饶恕我。以利沙对他说，你可以平平安安的回去。乃曼就离他去了。好，这个我们就先读到这儿。实际上这是列王记第五章的三分之二后面还有三分之一我们今天看有没有时间，有时间的话我们还会再讲那一个部分那我们刚刚读下来看列王记这个地方这个故事我想大家都非常的熟悉是关于乃曼的大麻风得医治的那么我们进入我们下面的这个正式的这个讲道之前我们一起来做一个祷告，我们一起低头。爱我们的阿爸天父，我们真的是非常的感谢你让我们今天在你的殿里有这样一个聚集敬拜的机会。我们感谢你，让我们众弟兄姐妹在这里一起寻求你，思想你，想要更多的认识你。我们原是你的工作是在耶稣基督里造成的，但有的时候我们却会忘记你在我们身上曾经的奇妙的作为。今天就让我们在乃曼得医治这样的一个故事里面，再一次的思想你在我们身上那恩典的作为，再一次的领会你的心意。我们也切切的祈求你的灵与我们这里的每一位都同在，因为我们知道没有你圣灵的帮助，我们就无法进入你全备的真理中去。我们也为今天当中还没有认识你的或正在寻求你的朋友祈求，也愿你的灵今天真的是就感动他们，就像你当初对我们弟兄姐妹所做的一样，让他们也认识你，归向你。请你垂听我们的祷告，因为我们是奉你爱子耶稣的名祷告，阿们。好，这个故事实际上是比较直白比较 straightforward 简单的讲一下列王记这本书因为这个故事在列王记里面这个大概大家知道一下这个年代，就比较容易理解这个故事的这个发生的前前后后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一些事情。那么这张我不知道大家可能不能看清我实际上我站在这儿看不太特别清楚这个列王记这本书实际上是从大卫开始，就是以色列的统一王国实际上是从这个扫罗开始，后面是大卫大卫开始，然后呢他把王位给所罗门开始。那么这个记述的时间是什么呢，就是从那个时候统一王国开始，然后后来在所罗门很可惜的是他在晚年的时候，他因为离弃神，神就让这个统一的王国以色列的这个王国他就分裂成两半，一个是北国以色列，一个是南国犹大那么在这个所罗门的儿子那个一代就是叫这个罗伯安是吧，他就分裂成两半那么这个列王记如果大家去读的话，实际上这个气氛还是比较惨淡的，非常的惨淡除了前面有一些亮光之外后面还是你就看到这样的一个神被神所拣选的这样的一个民族他们在灵性上面怎么样一步一步的走向低落那么他们的北国以色列实际上是在这个大概是主前700多年的时候就被这个亚述帝国所灭那么南国犹大时间好景也不长后来就是在巴比伦的重重围困之下然后这个人民最后也被掳也亡国了。 那么所以呢、整个列王记实际上是开始是统一王国，到最后就是他们亡国这样的一段、这样的一段历史。那么今天我们这个故事发生在什么时候呢？就是北国以色列，大家可以看到就是大概是在主前这个800年900年中间850年左右的时间哈。那么这个时候这个地图可能也不是特别清楚哈。这个地图大家可以看一下，就是我们刚刚说的是南国犹大，北国以色列啊。那么这个时候呢，还有另在北面，就是以色列的北面，它有另外的国家叫亚兰国啊。那么我们今天这个故事里面有一个先知这个先知的名字叫以利沙，以利沙呢是在以色列啊。那么这个列王记里面不光是记载这个朝代的更替，这个这些王的这些事情，同时它也记载很多先知在各个不同的时期，神通过这些先知跟当时的人包括这些国王权贵是吧，甚至就是当时的这个宗教领袖祭司们还有跟当时的黎民百姓讲传讲神的话，神也通过这些先知去做一些行一些奇事神迹奇事那么今天要讲的这个主角是吧，乃曼是在亚兰国，那么这个亚兰国是在以色列的北面。那么亚兰和以色列实际上时有征战在以利沙这个时代和他的师父叫以利亚，我们大家都知道这是两个非常有名的，在列王记里面非常有名的两个先知虽然他们都没有先知书，但这两个名字大家都应该知道。那么这段时期这个亚兰和以色列之间他们实际上是有征战的，但是呢在以利沙就这个故事的时候他们之间相对还算比较和平，虽然也经常出现我们刚刚念的经文里面就是亚兰的人是吧成群结队去以色列去抢掳掠这样的一些事情但总的来说相对还比较和缓的一段时间好，那么亚兰这个地方大家看到上面最上面标的一个叫大马色，就是他们的首都也就是现在大马士革，这个地方就是我们现在的叙利亚这个叙利亚这个名字实际上很实际上在福音书里面那个耶稣说这个这个乃曼的时候，他就说叙利亚国的乃曼所以就是叙利亚我们到现在也看到叙利亚到现在还有战争这是叙利亚这样的国家。叙利亚这个国家是一个拜别神的一个国家，它是不敬拜耶和华神的那么不光是他的这个国王去拜，我包括我们今天的这个主人公乃曼，他也是一个拜，当时也是一个拜别神的这样的一个元帅而且这个国家的拜的这个神呢叫什么呢？我们刚刚前面第十八节念到的地方，就是他们说去一个临门庙叫临门的应该是个意义叫 Rimmon 这个你还真的是不得不佩服我们最很早期的这个圣经的翻译者翻译成临门庙，是不是特别有中国特色，特别有这个中国的这个民间宗教气息是个非常有意思的一个翻译所以他们是一个拜别神的一个国家好，那我们来看这个元帅乃曼是亚兰国的一个元帅，那么他实际上在这个亚兰国的地位是非常非常的高之所以这么高呢，是因为他带着他是个大能的勇士是吧，然后这个地方大家看在这个句子里面这个经文里面夹杂的这个半句话，他说因耶和华曾借他使亚兰人得胜这是一件很有意思的事情是吧，耶和华是以色列的神，但是我们也都知道他不光使用他所拣选的人他也用那些甚至与他为敌，与他的选民为敌的这个乃曼就实际上就是以色列的这样的一个敌人，对不对所以所有的一切我们都知道都是在我们的神的这个掌控的之中好，那么这个乃曼我想当然是完全不知道这个他目前这个风光的这一面是吧，他是不可一世这样的一个这样高的一个地位，他根本不知道这是耶和华神的作为是吧他还做他的元帅然后他又是个大能的勇士只是长了大毛峰这个只是在这里这样的一个转折就开启了我们整个今天我们所读的这个故事只是那么我想大家读了经文了，这个后面乃曼的这个 结局啊，后面的这个神后来对他医治是吧？等等，实际上也没必要啊，这个在保留哈，大家都知道了。但是我们从这件事情来看，就是只是长了大麻风这件事情来看哈，这好像是一个很不好的一个事情是吧？只是长了大麻风哈，这样一个什么都有，看起来荣华富贵哈，什么都有的这么一个人哈，很有成就的一个人哈，只是长了大麻风。所以我们有的时候不得不去思想哈，神你看把这样的一个人啊，在他拯救他这样的一个人之前，拣选这个人之前，他的开头却是一个非常不好的一个事情，是吧？大麻风啊。我想我们在座的很多啊，我们的弟兄姐妹啊，我们很多在分享的时候也会谈到我们当年神怎么拣选我们，神怎么样，我们有一天怎么就信了神了，是吧？也有很多人是因为我们生命当中出了一些很多的问题啊，什么样的问题呢？我想有各种各样的问题，是吧？很有可能是工作出了很大的一个问题啊，父母跟子女之间出了很大的裂痕，也有可能夫妻之间的关系濒临破裂，是吧？就有这样的一些在世人看来非常不好的事情的时候，但是我们来到了教会，我们来寻求帮助，然后神的恩典就临到我们，是吧？好，所以啊，当我们在看到这些不好的事情的时候，真的是需要一个不一样的一个眼光啊。我们信神的人就应该有神的一个眼光啊。现在在，因为我现在去国内比较多哈，所以国内经常流行一些很时髦的词儿，叫格局哈。这个可能是去年最流行的一个词儿了啊。我们作为基督徒哈，我们作为信神的人，应该有神的这个格局，就是 perspective， 就是你看这些不好的事情的时候啊，有一些很过不去的坎儿啊，甚至一些灾难的时候，我们需要用神的眼光去看啊。我不知道我们今天在座的有没有还没有认识神的啊，也许你目前正在经历一些非常困难的事情啊，不要灰心，也许这个正是神他要启动他工作的时候，在你身上有作为的时候。好，那神对这个乃曼的医治是一个非常奇妙的一个过程啊！大家如果仔细去思想的话，他的这个啊，先是让他有大麻风是吧？然后呢，他又是用一个非常不起眼的一个人物啊，来开始乃曼的这个医治啊。那这个人是谁呢？是一个小女子是吧？经文里面很明确啊。那这个小女子也不是个亚兰人，那是谁呢？他是个以色列人，而且这是个什么样的以色列人呢？是亚兰人去以色列国掳来的，靠暴力抢来的这么一个人。抢来还也就罢了，他还让这个女子啊，这个小女子去服侍这个敌方的这个元帅的太太，是吧？乃曼的妻啊啊。从这个意义上说，乃曼实际上就是他的敌人，对不对？他要背鲁他乡，他到了一个敌国是吧，还要在他的这个啊这个元帅的家里面侍奉啊。所以按照常理啊，如果这个时候我们就想一下，我设身处地想一下我们自己这样的一个处境，这个时候听说他你的主人突然得了大麻风了，这个大麻风这个病不治，慢慢的这个人就要死是吧啊，最后而且是非常痛苦啊。按常理是不是我们会想，哎呦活该，对不对啊？而且没准还能跪下啊，向神啊祷告感谢，说哎呀主啊你终于替我伸冤了，是不是？但是我们看到这个小女子非常的不一样啊，她非常的不一样，她对她祖母说，巴不得我主人去见撒玛利亚的先知，必能治好她的大麻风。巴不得哈，啊，这个我在没有进教会没有啊这个信神之前，这个字用的不多，但后来我发现这个圣经里面确实这三个字特别的多哈，说明什么？他的心情特别的迫切，是不是？他特别热心是吧，希望这个主人能够快速的去复原，这是一件非常了不得的事情。如果大家能够想一下他之前的这个遭遇啊，他当前的这个处境，他是一个什么样的人？他是一个被掳来，说白了没有人身自由的这样一个奴隶，对不对？但是他却有这样的一个境界啊。所以我们啊，有的时候在想，真的是有信仰的人真的是不一样， 你本来是完全没有自由的一个人，但是他因为有这样的一个有神在他生命里面，他就可以活得自由。我们从这个小女子哈，对她这个主人所做的事情，也是让我们想到主耶稣在福音书里面跟我们说的。他说：“你们听见有话说，当爱你的邻舍，恨你的仇敌。只是我告诉你们，要爱你们的仇敌，为那逼迫你们的祷告。”这个小女子做到了这个，是不是？啊，她不光是为他们祷告，而且还非常热心的替他们出谋划策，对不对？好，然后他说必能治好他的大麻风。他没有说死马当活马医吧，是吧？也许你去一下可能能治，可能是吧，他没有任何闪烁其词的这样一种说法，他说必能啊。可以看到这个小女子她的信心是非常的大，她对神是非常的单纯，她非常单纯的一个信心啊，很值得我们，很值得我们去啊思想去学习啊。所以神的救赎非常的非常的奇妙哈、啊、通过这样的一个小女子哈、啊、说了这样的一句话啊。那我们看乃曼怎么样啊。乃曼我们相信他长了大麻风以后，他是非常的心情非常的急迫，是吧？他求医非常心急，对不对啊？求医心切哈、啊、所以他做的一件事情就是他去告诉他主人，就是亚兰王。这个亚兰王啊，他应该就是啊、就是叫做，我现在已经记不清他的名字了，什么什么二世哈、啊、就是那个时候。那他进去以后，他就把这个小女子说的话如此如此，他就跟他转述了一下。我们也可以从亚兰王的这个反应来看，他实际上对这个乃曼是非常的器重啊，非常的关注啊，所以你可以去，而且不光你可以去，我还可以给你写封信，是吧？啊，是敦促他去啊，同时他也给他写了一封信啊，这封信我们后面再看哈、啊。好，那乃曼于是哈、啊，他就准备要去了啊，同时他准备了礼物啊，我们看到他准备了十塔连德金子啊、十塔连德多少银子哈、啊、银子十塔连德金子6000舍克了，衣裳十套。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个概念哈、啊、我在第一遍看这个的时候我没啥概念，我不知道到底有多少钱多啊多少东西啊，所以呢我后来就去算了一下，我也查了一下，看一下乃曼的礼物到底有多贵重，不是特别清楚哈、啊、银子十塔连德啊，塔连德就是 talent 哈 啊那个时候的一个重量单位，那就是多少呢？340公斤，就是接近700斤左右，是不是？700斤。那么按照这个银价哈、啊，是4月25号的银价，我去查的哈、啊，是多少来着？是18万对吧？19万啊。看不清楚了，我现在我发现这个、这个确实有点小，看不清楚。金子那就更不得了了，6000舍克了，实际上是70公斤啊，70公斤啊，按照现在的价格是300万啊，300万美元啊，所以这个金子和银子加起来就是320万左右啊，这是非常了不得的事情。我不知道你家里有多少钱，反正我们家砸锅卖铁没那么多啊。确实就是他看可以看出乃曼求医是非常心切。那么再举一个例子，就是这个银子这个数量到底有多少啊？他说这个地方十塔连德，你知道他现在马上就要去的这个地方叫撒玛利亚，撒玛利亚整个这个他们的一个京城，以色列的这个首都，他这块地刚买下来的时候有个王叫暗利的啊，跟一个叫撒玛啊，撒为什么叫撒玛利亚，是从撒玛手里面买的，他花了多少钱大家知道吗？二塔连德，他这点钱他可以买5个撒玛利亚啊，所以这么比较一下大家就知道这个礼物的贵重，也可以看出来乃曼确实在这个国家他地位非常的高，他非常有财富，是不是？好，我们看到乃曼在哦，还有10件衣裳，是吧？衣裳可能我觉得我们现在的人对衣裳可能估计司空见惯，可能也不大以为然哈、啊，但实际上在那个时候是非常非常贵重啊。如果大家还记得的话，福音书里面耶稣上十字架的时候发生什么事情，钉他的钉什么，分他的外衣分成4片，对不对？然后他的里衣他们要干嘛，抓阄，因为他是整个一块布，是吧？非常的贵重在那个时候啊，所以大家可以看见就是乃曼的礼物是非常的贵重啊。那我们看到乃曼 带了两个东西，对不对？他带了王的信，他带了金银衣裳啊。我们仔细的想一下，他带这些为什么，他的出发点是什么啊？为什么是这样子啊？实际上我们知道，我们中国人常说嘛，有钱能使鬼推磨，对不对？有钱总会是好办事情的，是吧？这是乃曼亚兰王他们做事情的方法，是吧？他们认为世界上所有的事情都是靠两件事情可以解决的，一政治手段，二经济手段，对不对？什么叫政治手段？亚兰王的信，对不对？我亚兰王的信给你以色列王了以后，你以色列王就得替我办这个事情，对不对？我的权力可以压制你的权力，是吧？好，然后呢，这个先知不是在你们撒玛利亚，在以色列吗？你这个王肯定可以辖制这个先知，对不对？所以我你就得给我找到这个先知给我治了，对不对啊？那么第二点，他相信这个经济的手段能够解决问题啊。我们现在我估计大陆，如果我们是大陆情况比较了解的话，大家都知道医生是需要收红包的，对不对？你不给红包的话，谁给你好好治，对吧啊？他们的心理实际上是一模一样的，对不对？说白了，这就是世界的方法，是吧？用权力，用金钱，用政治的手段，用经济的手段，就可以解决所有的问题啊！这就是乃曼他出发之前他的心思意念，他就是这样的，他认为他的医治就是要靠这些东西的。好，好，然后我相信乃曼拿了这么些东西以后，队伍肯定是浩浩荡荡就去了，对不对？这个时候他就去见以色列的王，他就到撒玛利亚。实际上我们刚刚那个图如果大家还记得的话，实际上那是个挺远的一个路程，我不知道他们走了多少时间啊，挺远的一个路程啊。他们见了以色列的王，然后信上说，我打发臣仆乃曼去见你啊，你见到这封信就要治好他的大麻风。我相信乃曼在拿着这些东西之后，他是信心满满，对不对？我兴冲冲的就去了哈、啊。结果以色列王他是一个什么样的反应啊？这个以色列王啊，应该是这个圣经里面并没有这地方并没有明说他是谁哈、啊。但是如果你前后去翻的话，应该就是叫约兰的这么一个王啊。那个这个王呢，即便是从治理国家的角度来说，他也是个比较懦弱的一个王啊，比较软弱啊。更可悲的是他在灵里面是极度软弱的一个人啊。那我们也都知道，这样的一个王，按道理是在一群就是治理神的选民的哈，但是非常的可惜哈，这是一个非常灵里面非常软弱的一个王。他不是说他不知道神，他知道神，因为他说我岂是神，他知道神，而且他也知道只有神能够使人死使人活，对不对啊？但是他就是不能够相信神可以通过他国家里面的先知可以治好大麻风啊，他没有这个信心，是吧？所以他是知道神但是不信神啊。这个就有点像我们现在很多神学院的这个教授了，是吧？对圣经搞得那熟悉的不得了，但是他就是不信，他就是研究，他就是当做知识去看，是吧？好，好，所以这个亚兰王啊，不是这个亚兰王，这个以色列王，他因为这样的一个信心上面的一个软弱，他这样的一个只能够属肉体的方法去看这个事情的时候，他就用他的血气去有这样的一个反应，是吧？啊。他就觉得是什么？他就觉得我的这个国家，我的这个王位已经陷入一个危机了啊！这个人拿了这封信，明明白白的就是来挑衅我，对不对？我这个国家马上就有可能陷入战争了啊！所以从此以后，他就说撕裂了衣服，是吧？我相信朝廷上下顿时鸡飞狗跳，对不对？啊，撒玛利亚啊，估计路人皆知了，就是不是？啊，这是一个非常可惜的事情哈、啊，大家。可以想一下，如果说他对神还是有信心的，他知道先知之前的一些作为的话，啊，他是可以很平静的把乃曼介绍给他知道的先知以利沙，对吧？但他并没有这么做，啊，这是很值得我们看，就是一个有神的人啊，有信仰的人和没信仰的人之间的一个区别啊。好。那我相信这个乃曼哈、啊，如果这个圣经里面这都忽略了哈，我们可以去把它补进去。如果你假设你要去拍一个连续剧的话，你可以补进去。这时候乃曼看见这个王撕裂衣服啊，惊恐万状，他会怎么想？他会怎么想？啊，他说他又带了王的信，王的信看起来是没啥用了，是不是？ 啊，又带了这么多金银，又带了这么多车马，是不是？又有这么多随行人员跟我一块来，到最后现在发现，哦，感情这个病治不了，不但是治不了，而且还闹出一个外交事件，对不对？他还不知道我怎么回去跟这个亚兰王去交代，是吧？所以我相信这个乃曼这个时候是灰心至极，是吧？好，那我们现在看这边的经文，我们也不知道这个以利沙到底是怎么样就知道王就撕裂衣服了，也许是神的启示，也许是确实这个王惊慌失措，以至于整个撒玛利亚鸡飞狗跳啊，他就听见了啊。所以以利沙非常的平静，他就打发人去见王，说你为什么要死要活的，是不是？他不就是来找我吗，是吧？所以他就说可使那人到我这里来啊，非常的平静啊。然后最重要的是后半句话，他说他就知道以色列中有先知了啊，并不是说要突出他自己，而是说以色列当中有先知了，有知道神的人啊，神就在以色列啊。好，那我们看到前后对比一下，是吧？以利沙和这个以色列的王啊，他对这个这一件同一件这样的一个事情，两个人表现出来的极大的一个不同，是吧？我们也真是看到一个属灵的和属肉体的啊这样的一个不一样啊。我们看到以利沙他来自神的这样的一个平安，是吧？啊，所以我是一直在想，我们信神的人，信耶稣的人真的是有福的，因为我们有一种平安叫做属天的平安，是吧？啊，耶稣也说我留下平安给你们，我将我的平安赐给你们，我所赐的不是世人所赐的。按道理大家想一下，以色列王他拥有整个国家，对不对？他什么都有，但是他没有平安，这样的一件事情就能够让他啊能够跳起来啊。好，那所以于是哈，乃曼带着车马就到了以利沙的家啊。乃曼从这个王宫，这个王宫肯定是富丽堂皇，对不对？然后来到先知的家，应该是个寒酸破落的一个地方啊。我为什么会这么说呢？因为大家，这是第五章，是不是？大家如果快速的翻到第六章的话，你就会看到这个以利沙，他说以利沙的住处已经住不下人了。然后他的这个门徒们就跟师傅说，他们自告奋勇说我们要去砍树去了，要到林子里面砍树去了。然后不光他们自己要去，要叫他们这个师傅也要去。然后他们去了，砍树得有斧子，斧子还没有，还要去借。好，结果砍树的过程中，斧子还扔到了河里面，掉到河里面去了。最后这个先知还行了一个神迹，把这个斧子给捞上来。可以通过这个里面，你可以看出来，这是一个非常寒酸的一个门前啊，对不对？啊，所以对于这个乃曼来说，这是个极大的一个反差，对不对？他这样一个大人物，对不对？亚兰国的第二号人物，最重要的第二个人物，他去这样的一个寒酸破落的一个地方，啊，所以对他来说是一个很大的反差。好，然后大家也可以想象一下，这个乃曼，他觉得哎呦，这个王是靠不住，但是这个先知突然冒出来了，挺好，对不对？也许啊，这个我现在立马就去，是吧？马上就会得医治了。对吧？而且我相信他，像他这样的一个大人物啊，他肯定在想，我去，显然他还知道我的身份，对不对？啊，这个先知肯定知道我的身份，我是个什么样的人，对不对？那他想到的肯定是，虽然没有红地毯吧，至少大家也要列队要迎接一下，对不对？啊，这个先知出来看一下，他带这么贵重的礼物，估计还要称赞一下。是不是？然后把礼物收下，好茶好水的，是吧？寒暄之后再给他治病，对吧？而且他连先知怎么给他治病他都想得很清楚了。他说站着求告耶和华他神的名啊，这个他神他估计他也不知道具体是什么样的神啊，在患处以上还要摇手治好他的大麻风。我们看到乃曼这个地方是非常有意思的，他去求以色列的神，但是他把神下面的作为他都想得一清二楚了。因为有的时候在想，他既然如果想得这么清楚了，干嘛还去，是不是？好，所以但实际的情况是什么？实际的情况是跟他期望的这个完全的不一样，他非常的失望，对不对？大家看从这个经文里面看，先知压根就没出门，对不对？ 发生什么事情，先知还派了一个使者，这个地方的使者就是他的一个仆人啊，是个小人物对吧，跑过来对拿曼说，你去在约旦河中沐浴七次。刚刚大家记不记得，还记不记得那个地图啊，他是在撒玛利亚要到这个约旦河，他不是说就是我们这个教会出去然后到那个马路边上去，没那么近，三十多英里啊，要从撒玛利亚到最近的一个约旦河的可以洗澡的这个地方啊，所以这是一个就是 some effort 在里面啊啊，所以我相信这个乃曼是他感到非常的失望啊，那么他的失望就表现在他的这个情绪了，是不是啊？我相信我们发怒过的人也都知道啊，失望能够让我们发怒，他肯定是啊也是一样啊，他就发怒了。是吧，他发怒走了啊，而且他发怒啊，这个我觉得我对乃曼还是挺佩服的，他发怒的时候他还振振有词，对不对，他说大马色的河亚巴拿和法尔法岂不比以色列的一切水更好吗，我挺佩服他，为什么，因为我在生气的时候啊，我就数不出这个，如果我跟我太太吵架是吧，我生气的时候他那个一二三四五六七我是一就打住了，就没有了。这个乃曼还真挺了不得的，就是他还能够在愤怒的时候，他还能说出一二三，是不是？他说我在那里沐浴不得洁净吗？是吧？啊，所以他不光是发怒，而且还能质问啊，这还挺了不得。好，那我们看到乃曼从他开始准备哈。来到撒玛利亚求医治，这个过程当中他实际上一直在做他自己的盘算，对不对，他希望的是他想不想得医治，他非常想得医治，对不对，他得医治是非常急切的，这个我们已经看出来从他做的这些事情里边啊。但是他的所思所想里面又是在怎么，又是在限制神，对不对啊，他在限制神的作为，他已经把他先知怎么样给他治病这个事情他都已经想好了，要在他患处以上要摇手啊，他都想好了啊。所以我有的时候一直在反思这个事情啊，就是我们有的时候来到神面前的时候求的一些事情基本上跟乃曼也差不多啊，就比方说我们要求个工作啊，我们当中可能有不少人也快毕业了哈，求工作啊，有很多人，我以前啊也带过一些年轻人啊，在我们的团队里面，我说：“哎呀，你的计划是什么呀？”“哎呀，先到这个公司来混一段时间，认识不少人，是不是？再去一个更好的公司，然后薪水更高，听说一下就能够涨2万，是吧？然后呢，过一段时间我再认识一批人啊，我的这个 network 就更大了，然后我再跳，是吧？然后你就拿这样的自己的这样一个详细的计划去求神啊。”这个实际上跟乃曼的作为实际上是一样的，是吧？也许神说你就在原地，你就在原地，这辈子就在这儿干活了，这是有可能的啊。所以以赛亚先知啊，在以赛亚书里面哈、啊，他就说神的意念和我们的意念是不一样的，是吧？这个地方神借以赛亚先知说，我的意念非同你们的意念，我的道路非同你们的道路，天怎样高过地，照样我的道路高过你们的道路，我的意念高过你们的意念。如果我们来到神面前，如果我们还是以我们自己的意念去辖制神的意念，这个不是来到神的面前，是不是啊？这个实际上是把神当作你自己的工具了啊。好，我们知道神是属于属天的，我们是属地的，这是两个不一样的。这个地方就是说天怎么样高过地，照样我的道路高过你们的道路，意念高过你们的意念。好，很值得我们深思哈。嗯，乃曼求医治，大家知道他的这个医治之路怎么开始的，是从一个很名不见经传的一个小人物，是什么，以色列的一个小女子开始的，是吧？就是在乃曼这个非常生气的时候，大家知道我以前看过一个牧师的讲道，说这个生气的人愤怒的时候，不管你多少岁数了，你这个智商啊就是五岁小孩的智商啊。我自己观察自己生气的时候发现，我确实因为我只能数到一哈啊，所以 这个时候神的意就是神对这个乃曼整个过程的带领是非常非常的神奇啊。这个时候又出现一个名不见经传的一个人啊，就是他的仆人啊，这个人也许是一个外邦人，我们不知道啊。他的仆人就进前来，又是个小人物，对吧？啊，就进前来说啊，这个仆人在这个里面虽然就是非常少的笔墨描述这个人，但是这个人是非常非常的有智慧啊。我读的时候不断在想，我如果有这个仆人半点这个水平，我们家估计有就可以减少极多的争吵，是吧？好，他进来以后，他这个人非常知道怎么样在去规劝一个盛怒之下的人，是吧？他进来以后，他说：“我父啊。”这个地方大家不要理解错了啊，不是说这个仆人是他的儿子，不是，就是那个年代，就是为了表示下属对上级的这个尊敬啊，这样的一个称呼叫我父啊，啊，那是一个情真意切的这么一个说法，是吧？也完全是为了这个乃曼的好处啊，他啊跑过来啊，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下面，他来规劝他啊，然后他不光是动之以情，他也知道晓之以理，是不是？他就跟他讲了一个很简单很简单的道理啊，这个愤怒当中的人比较弱智，对不对？那他就告诉他，你此行的目的到底是什么，对不对？你不要把你想的医治这样一个心愿给忘记了啊！然后就跟他说，先知若吩咐你做一件大事，你岂不做吗？我们知道乃曼是个大人物，对不对？我们现在都已经知道了，乃曼是亚兰国第二号人物，他是喜欢做大事情的，小事情他是不屑做的，什么也跑到约旦河还要去洗澡这种事情他是不愿意做的，对不对啊？然后他就这个仆人就提醒他，先知若吩咐你做一件大事，你看你现在已经把我们这么多大队的人马都已经从这个大马色，是吧，浩浩荡荡开拔到了撒玛利亚啊，然后你又准备这么多金银财宝，是吧，这些又去了王宫，然后你又现在又转道来到了先知的家门口，所以这些大的事情都已经做了，难道去沐浴这件事情啊，不光是沐浴这件事情，而且是沐浴最后你是要得洁净的啊，所以这个仆人确实很有智慧啊，确实很有智慧啊，这个圣经里面讲的不多，但是我觉得特别有智慧。大家知道就是当一个人话说的特别好的时候，在箴言里面我们经常会引用的一句话是什么，金苹果落在银网子里面，对不对？大家还知道下面一句话是什么吗？还有一句话，下面一句话恰恰就是描述了我们现在看的这个经文，他说智慧人的劝诫在顺从的人耳中好像金耳环和金金的装饰。这个智慧的人是谁啊？就是这个仆人，对不对？顺从的人我们就看到这个乃曼就成了那个顺从的人啊，他在盛怒之下听到这句话，知道他此行的目的是什么啊，他听进去了啊，所以他就得到了金耳环金金的装饰啊，当然这都是比喻了啊，就神的恩典就领到了他。好，我们再往下看。于是乃曼就下去啊，那我们看见乃曼开始就顺服啊，乃曼就顺服了啊，乃曼的顺服表现在他的一些动作上面，对不对？他并没有在这个地方说任何的话，是吧？乃曼就下去，这个地方的下去啊，他既是说你从岸上要到这个河里面去，他也指什么呢？也是指要从撒玛利亚要到这个约旦河啊，要走很远的路到那个地方，他要去沐浴，沐浴还不是一回，七回，对不对？那么我们知道在好多地方，我像圣经里面都经常会读到这句话，是吧？神阻挡骄傲的人，赐恩给谦卑的人啊，神的恩典临到的时候是肯定是给这个谦卑的人，就赐恩给一个谦卑的人，真正的得到神的啊恩典啊啊！但是骄傲的人他会阻挡。实际上我们说乃曼他得了大麻风，他是一个很大的疾病，但是他在灵里面一个更大的一个问题是什么呢？啊，这个更大的一个罪是什么？是他的骄傲，是不是？啊，神在这个时候他要医治他的大麻风，同时也要医治他灵里面的最大的一个问题，就是他的骄傲啊。所以因着他的这样的一个顺服，所以他的肉就复原了啊，他就洁净了，而且他好像小孩子的肉一样啊。我想我们当中有很多作为父母的人哈，对于小孩子的这个肉啊，那确实 as good as new， 是吧？就是他这个状况，就是 这样的一个洁净，这样的一个复原，完全了超出乃曼原来的设想。他原来还在想我神应该怎么给我治疗，但是神给他的却完全的超出了他所求所想的啊！这是一个非常非常值得我们去思想的一个事情啊，非常非常大的一个恩典。好，那么乃曼在得到这样的一个洁净之后，这样的一个拯救之后，我们看乃曼有什么样的一个变化啊？我们看到乃曼整个啊，从他身体来说，他完全的已经变了，是不是啊？就像新造了，就是我刚刚说的 as good as new 了，是吧？啊，然后后面发生的事情啊，实际上啊，大家如果仔细的想的话，也可以思想一下，我们在我们信主前后发生了一些什么样的事情，在乃曼这个人的身上啊，发生什么事情啊？我们看到乃曼的转变哈，我们后面好几节经文都会看到乃曼啊，在得到神的医治以后的转变。第一，他要感恩哈，他迫不及待的要感恩，他带着一对带着一切跟随他的人回到神那里。这个地方回到，为什么讲这个地方回到？好像这个如果不仔细想的话，大家可能不知道这个回到这个里面包含了他们假设，如果说他发现自己复原了以后，他实际上如果那个时候想回家，回到大马色去的话，他是可以走一条非常近的路，可以直接就回到大马色了。但是他这个时候为了表达他的感恩，他要回到神人面前，所以他就说，我要带着我所有的跟随我的人一块儿到神人那里去。他又要绕回去，又要到撒玛利亚那个地方去，又是多里，然后他如果走的话可能又要再回来，然后再回去啊，实际上是绕远去啊。他即便是绕远，他也要做这件事情，他要绕道啊，去做这个事情啊。这个事情让我们想到福音书里面耶稣医治了十个大麻风的人啊，但这十个大麻风的那个时候发生的事情和乃曼的医治这个是两件事情。但是耶稣那个时候治好了十个大麻风的人啊，他说洁净的人不是十个吗？啊，那九个都去哪里了呢？是吧？除了这外族人，再没有别人回来归荣耀于神啊。我们确实，我们也看到有很多认识的人哈，也听到这样的事情，就是有很多人在寻求帮助的时候来到神的家，来到教会，得到了帮助，这个人突然就已经不见了，是吧？这那就是那九个人，但乃曼不是这个人啊，乃曼就是耶稣说的这个外族人。这个耶稣说话的时候，那个情景下面，这个外族人指的是一个撒玛利亚人，但是乃曼他也是个外族人，但是他愿意再回到神面前啊，表达他的一个感恩。他的感恩另外一个是什么呢？他说，现在求你收点仆人的礼物啊。这我们知道，就是他是一个刚刚被神医治、刚刚开始认识神的人，所以他表达这个谢意的方法，他还是希望有个物质的方法啊，不是说啊这个有什么问题哈、啊。但是我们知道，他用他知道的方式，他想表达他的感恩之心。好，然后这个时候就是我们今天的题目了，是吧？乃曼说了这句话啊，他说，如今我知道除了以色列之外普天下没有神。这是一个非常非常了不得的一个事情。乃曼在进入约旦河的时候，他还不知道这个神是什么样的神。他说他想象的就是以利沙会怎么治他的时候，他说求他神耶和华，还不是他自己的神啊。这个时候他宣告说，除了以色列之外普天下没有神。他知道这世界普天之下只有一个神，只有一个独一的真神，那就是以色列的神耶和华啊。这是一件非常了不起的一个事情。了不起在什么地方？我们有很多人得了医治以后，我们想象一下，假设你到这个河里面你洗了以后，突然发现你的疾病都没有了，是不是你觉得这个河太神奇了？是不是啊？很多人没准就从此以后就开始拜这条河了，对不对？岂不知道这并不是因为这条河有多么神奇，而是因为神的恩典。他看到了这个背后，他的医治的背后是有神在替他做这个事情啊。所以这是一个非常非常了不得的一个宣告。这样的一个外邦人，这样一个拜别神啊去 他们什么灵门庙啊，经常去拜别神的这么一个人啊，一个非常骄傲的人。这个时候，他回到神人面前，他回到先知面前，他来宣告，他说：“普天之下没有别的神，除了以色列的神之外。”啊，如今我知道啊。啊，也是真的是盼望我们，不管是信了主的，还有没有信主的啊，朋友，就像南曼一样，真的是到这样的一个地步，就是如今我真的是知道没有别的神啊。我们啊信主有一段时间了以后，我们实际上我们嘴上肯定还说普天之下没有别的神，但是实际上我们天天被别的神所捆绑，是吧？然后我们再看南曼还有什么样的改变哈？南曼说：“你若不肯受啊，南曼给啊这个想给先知啊礼物是吧？这个先知不肯受哈。他说，请将两骡子驮的土赐给仆人。从今以后，仆人必不再将燔祭或平安祭献与别神，只献给耶和华。啊，这是一个认识了独一真神的一个人，他的时候的心思意念，他没有别的。”他里面已经装不下任何其他的东西了，就像保罗说的，我十万事都如粪土，是吧？这时候他说，我要把我所有的这个，我所有的这个敬拜啊，我所有的这些祭典都献给耶和华啊。这是一个乃曼他的一个心智啊，只献给耶和华啊。好，然后乃曼应该在讲话的时候突然想起了他的所作所为，是吧？他突然想起自己实际上他还是一个亚兰国的第二号的人物啊，他还要去伺候他的王，是吧？那对，他就开始回想他自己做的一些事情啊。这时候他认识了这样的一个独一真神，他就开始思考，我还有什么地方有没有得罪这位神的地方啊。这是一个，我不知道大家怎么样，我反正我信主了以后挺激动的，挺感动的，觉得这天地美好了不少。但是我没有想过我到底还有什么地方得罪神的地方没有，我没去想。我不知道你们想过没有，但是乃曼在这个时候，他不光要一心一意的侍奉耶和华，同时他开始思想我生命当中还有哪些东西是不讨神喜悦的，我不应该做的啊。他想起了一件事情，是吧？他说，我主人进临门庙叩拜的时候，我用手搀他在临门庙，我也屈身，我在临门庙屈身的这件事情，愿耶和华饶恕我。他就开始知道在神面前求饶恕啊。我们不知道乃曼后面他怎么，他回了这个亚兰国以后，他后面是个怎么样的情况，我们不知道。但是就是这个地方，我们看到他开始回想这个啊，这个让我也想起，我信主了以后，实际上经常跟云海天浩啊在一块儿读神的话，一块儿分享。那个时候开始，他们开始突然发现，就是确实有自己的所作所为里面有不少的东西是不讨神喜悦的，是不洁净的啊。所以啊，也是真的是盼望我们能够向乃曼去学习哈。好，今天好像已经讲的有点多了哈。然后这个时候以利沙先知对他说平平安的回去吧啊。这个让我们也想起耶稣对他所治愈的所有的这些病人啊说的，你的信救了你，平平安的回去吧啊。乃曼就走了啊。本来实际上我还准备了后面的好多内容哈，但是看起来我自己 practice 的时候和在上面讲还是完全的不一样，所以我后面这个基哈西的这个故事就不讲了哈。神若允许，也许在别的地方分享啊，但是今天就不讲了啊。那我们简单的来总结一下，这个故事里面实际上涉及到很多的人物，对不对？是不是很多人物？刚开始第一个人是谁？小女子，对不对？以色列的一个小女子，一个名不见经传的人，一个背路他乡的人，一个本来是跟这个乃曼有仇的人，应该啊，但是就是因为他的这个热心，他的爱心哈。他对神非常单纯的这样的一个信心，他说了一句话，说你可以在撒玛利亚得医治啊。这个乃曼就去了，给他这个大麻风的这样的一个病人，给他指了一条得救的这个道路啊。这个小女子啊，然后第二个人反面角色，以色列的王是吧？惊慌失措， 他完全用自己的肉体去看待发生的这样的一个紧急的一个情况，惊慌失措，是吧？啊，我们也看到一个非常有智慧的仆人啊，当他的主人在那发怒，几乎马上就要跟神的这个恩典擦肩而过的时候，他说了一个非常有智慧的话啊，我父啊。然后这个外邦的元帅乃曼是我们今天的主角，是吧？我有的时候看这个故事的时候，我心里还心生简单嫉妒，这个神对他也真的是太好了。但是我们看到这个乃曼的身上，他愿意不管他前面有多么的骄傲，他愿意顺服啊，这是一个非常了不得的事情。他在因着这样的顺服啊，他不光是大马蜂得了一只，他自己的灵，他的心灵也得到了医治，他认识了独一的真神，这是一个非常非常了不得的一个恩典啊！好，然后我们也看到以色列的先知以利沙啊，处变不惊啊，有神的人就是不一样，是吧？他把神的恩典白白的给了这个外邦人的元帅，敌国的一个元帅乃曼，然后他不收他任何的礼物啊，因为他知道这样的恩典是从神那里白白的得来的。我们本来要讲的先知的门徒叫基哈西的啊，这是一个本来故事到这儿是一个非常非常完美的一个结局了，对不对？但是实际上并不是哈。后面如果大家还有时间可以再去读一下，基哈西他实际上是用欺骗的手段，他因为看见乃曼带了这么多金银财宝，对不对？他说我是不是不要，我得去要啊。最后乃曼的大麻风就神为了惩罚严惩啊，这样的一个人哈、啊，所以乃曼的大麻风就落到了他的身上，啊，这里面有很多的故事，很值得我们去细细的去咀嚼哈、啊。所以我们讲总结了这么多的人物，但是我们还有一个更重要的一个人物是谁？我们的神。我们看从乃曼开始得大麻风，是不是？乃曼不光是得大麻风，他之前哈、啊、耀武扬威的时候，他有这么多啊。他的战功这个累累，是吧？从那个时候开始，实际上都有神的手在里面，对不对？因耶和华让他得胜，从那个时候开始他得大麻风，出现一个小女子，是不是？然后等等等等等等等等，我们知道这所有的这一切的背后都有我们的神啊。这又回到我们罗马书经常知道读的一句话，我们晓得万事都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就是按他旨意被招的人。这个乃曼就是他被招的人啊，我们也是一样，我们跟乃曼也是一样，我们是被他被招的人啊，让我们他让万事互相效力。好，我想今天有点超了哈 我今天就到这儿啊。好，我们一起低头做个祷告。亲爱的阿爸父神，再次的感谢你给我们弟兄姐妹在一起啊，学习你时间的学习你话语的这样的一个时间。我们当中好多人是在重读这样的一个故事，乃曼的故事。我们为乃曼得医治而快乐的时候，我也让我们真的是再一次的学习乃曼愿意放下自己，谦卑自己，让我们思想在跟随你的路上，我们还有多少的时候仍然是凭着我们自己的眼见，凭着我们自己的血气，而不是我们谦卑地来到你的宝座面前。主，我们求你的赦免，也是求你真的是不断地激励我们。我们也为我们中间还在寻求你的人祈求，因为如果他们也有乃曼在下约旦河之前这样内心的挣扎、骄傲，或者是各种各样其他的拦阻的时候，求你也是一一地替他们除去，让他们也是像乃曼一样来到你的面前得医治、得洁净。因为我们知道除你以外天上地下别无拯救。主啊，我们谢谢你给我们这样的时间，我们这样的祷告是奉靠主耶稣得胜的名，阿们。